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老师站在讲解何为自我中心，他说，把习惯从自我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总是想着自己的事，很少想到别人，也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，这就是自我中心。老师要同学们分组讨论，自我中心的人会表现出哪行为。这个时候，有位同学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抓起手机就大声地回道：“
喂喂，你是哪个？”
对方道：“我啦。”这位同学又问：“
你是哪个？”
对方又说：“
是我啦。”
这位同学说：“
你到底是哪个嘛？”
对方干脆说：“
你一个是听不出来，没你猜猜嘛。”
那位同学于是说：“
我猜不出你是哪个。”
对方无奈地说：“
我就是昨天把你作弊的那个。”
这位同学说：“
作弊不要说出来了，又没得人看见。”
有些同学就笑了。老师示意同学们安静，介绍进的同学也刚刚地结束了通话。老师问：“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你们可以找出几种自我中心的行为？”有些同学举起手来。
教同学说：“这位同学在上课中大声讲电话，吵得别个却不自知，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。”
老师点点头说：“
对，我行我素，旁若无人，是自我中心的行为。”
一同学说：“
那位打电话来呢，又不说自己是哪个，以为接电话的人就应该认得他是哪个，这种行为也是自我为中心的行为。”
老师说：“没得错，有点目中无人的味道，也算是自我中心。”丙同学说：“
刚刚那通电话讲得很大声，大家都听到那位同学谈到他作弊的事情，没注意到的人算不算自我中心呢？”
老师说：“这么明显的事却没有注意到，洞察力及敏锐度就太差了。”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也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表现。
老师问：“这还有呢？”
丁同学犹豫不决地说：“
那作弊算不算自我为中心呢？作弊好像是自己做，和别人无关，这算是自我为中心吗？”
老师说：“作弊一定是偷偷摸摸，因为没得人看到，但是上帝在天上可都看得清楚。会作弊的人就是自我中心到目中无上帝，旁若无上帝，才敢去作弊，所以也算自我为中心。”
老师找到黑板上去写了一个字
SIN SIN 罪，
然后把这三个字母中间那个 I 圈起来。
老师说：“ I 就是我的意思，把自我摆在中间的位置就是自我中心，可见发罪就是自我中心的表现。”
老师继续把字母I 擦的画成字母 U， 然后说：“我们若把自我中心擦去，画上以别人为中心，字母 U 和发音 UYOU 一样，就是你的意思，别常以对方为中心，处处能为对方着想，体贴对方的需要，给人温暖的感觉，
那么这个字就别成 sun， S-U-N， 这阳的性味就是什么呢？ sun 就是太阳的意思。这阳的性味像哪样呢？像太阳。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。朋友，自我中心往往是犯罪的感觉，因为自我中心容易纵容私欲，纵容私欲就容易生出罪恶的心。罪就是私欲在心中诱惑、怀胎、孕育，罪的结果就是灵命的死亡。自我中心的人，他的内心因太注意自己，使得天道无处容身。因为太注重自己，极易把良知击走，让真理化无。就像把天道的种子撒得心田里，后来世上的思想及求财的迷惑，一如荆棘般的把天道挤出去了，以致心田无法结出好果子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3:22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3:22。基督教的人生观刚好和自我中心的人生观恰恰相反，是以他人为中心。耶稣基督的特质是爱和怜悯。他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10:11，圣经约翰福音10:11。基督教不是利己主义，而是舍己利他主义。真正的基督徒勇于为公义奋战，热心帮助他人，看在世俗人眼中有点多管闲事，但是圣经里明训，你们不单只看顾自己的事，也要看顾别人的事。记载在圣经腓立比书2:4，圣经腓立比书2:4。又说，你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。记载在弥迦书6:8，弥迦书6:8。圣经的训示目标在于教人努力去除自我中心，因为唯有去除自我中心，才能迎接基督住在心里，建立以他人为中心的人生观。当我们习惯以他人为中心，养成关怀别人、体贴助人、热心公益的行为模式，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一股馨香之气，让人感受到热情与温暖，就如同太阳散发着光和热。朋友，你愿意自我中心，还是愿意以他人为中心呢？你选向罪恶靠拢，还是选择向太阳靠拢呢？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九月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我是杜鹃，我们正在为你讲述大卫王刘王时期的惊险历程。 这位被搜路追上的勇士随着比喻怀里时地的西格了全面临新的危机。上回我们讲到，大卫为怀里时出战时，要么里人来攻击西格了，把他们的家眷和财物都掳掠一空。大卫寻求耶和华的帮助，得到神的应许，结果追赶亚玛力人，并打了一场胜仗，将其家眷及许多的财物都抢了回来。当大卫回到西格拉之后，智慧的将战利品分给了犹大众长老。由此可见，这次战力丰硕，金银财物堆积如山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。而大卫慷慨分享，并为安入私囊，大方拿出与同胞共享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此举深得民心，深人喜悦。这位击杀巨人哥利亚的勇士，如今已成为以色列全军的领袖。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在民间深得百姓爱戴。但以上先知撒母耳的高丽，但历史的吊诡在于，神的应许从不会仓促兑现。扫罗的王冠尚未落地，大卫的冠冕仍在锻造。究竟大卫何时才能登上王座呢？扫罗在位时，大卫一直尊重神所高立的君王，因此过得逃亡的日子，没动过任何抢夺王位的念头。而这一边，扫罗的情况如何呢？原来扫罗王之前出战亚玛力，他违抗神命，没灭绝亚玛力人，却私夺取了不当得的财物。神对扫罗违背旨意而震怒，并厌弃他做王。灵命撒母耳，灵命新王，神厌弃扫罗，所以神的灵离开他。结果扫罗被恶魔缠身，苦不堪言。一直之前有大卫为他弹琴驱魔之举，开国功臣撒母耳逝世后，扫罗断食两下，国家大事无人辅佐献策，以致心神不宁，不知所措。加上腓力士大军压境，在数年安营，扫罗面对强敌，急令军兵开赴基利波迎战。但扫罗见腓力士军容壮大，杀气腾腾，心中战斗，惧怕万分。他情急之下来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没理会他，没借梦或巫灵或先知来指示他，让扫罗彷徨失措，坐立不安，竟违反国中不容交规及巫术的行为律法，想出交规荒唐的下策，更加惹神发怒。他的末日不远了。扫罗在无人可求、万善不应的困境中，情急之下乃命臣仆为他找个交规妇人供他求问。终于在印度而找到了一个交规的妇人，扫罗于是带二人随行，微服合也前往。扫罗一见那交规妇人就说道：
求你用交规的法术将我腰间的死人为我召唤上来。
这妇人认得交规是违法呢，在陌生人面前做法要特别小心，以防中计被出卖。因此他直接对扫罗说：你明知扫罗从国中解除交规即行巫术呢，为何还要害我送命呢？扫罗立下妇人保证：
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会为此受刑。
妇人这才答应为他做法。他问扫罗：你要我为你找哪个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：
为我找撒母耳上来。
接着妇人做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妇人浑身颤抖，对扫罗厉声大叫：
你是扫罗，为哪样欺哄我嘞？
扫罗安抚妇人说：
哦，要怕，你看见哪样了？
妇人回答说：
上来的是个身穿长袍的老人。
扫罗心想是撒母耳，赶忙屈身伏地下拜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
你为何搅扰我，找我上来嘞？
扫罗回答说：
我甚窘急，见腓力士大军压境，求望无门，神离开我，不再接着梦或先知来指点我，故此请你上来指示我当怎样行。
撒母耳说：
耶和华已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嘞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口完全，此个别人就是大卫，因你没听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力人，
你冒着命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才这样对你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都交在非利士人手里，明日你和你的种子必与我在一起了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
扫罗王爷亮了把脚，蒙扑在地，因为撒母耳的话非常可怕，至此可信，令他一朝夜猫进食，一直浑身乏力，他倒在地。后来夫人来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反而安慰他说：“婢女听你指示，不顾自己性命，违法交鬼，害你喝了十环落魄，食宿未了。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让婢女给你弄点食物，好吃了恢复体力，起身行走。”扫罗出事拒绝，好经侍从及夫人再三相劝，才勉强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于是夫人急忙宰了家中的一头肥牛肚，配上面做的五角饼，摆在扫罗主仆面前，让他们饱餐一顿，饭后当夜就动身离开。对于扫罗交鬼之事，他可是真的见到撒母耳嘞。这段故事引起了许多的争议，扫罗交鬼很多人看法不一，争议颇多。归纳原有三个说法：第一，神容许撒母耳的灵向妇人显现来警示扫罗；第二，妇人所见的撒母耳乃乌龟和邪灵冒充，妇人自己也受其欺骗及控制；第三嘞，妇人事先洞悉扫罗的意图，借超自然心灵感应，顺着扫罗所求，是一场巫术表演。似乎第一个说法较为合理，虽有争议，仍可接受。纵观占卜圣经，神掌管一切，主宰一切，只有神容许的事才会发生。扫罗交鬼，神借扫罗荒唐之举吓他警示，和在埋奸的基利波山大战是扫罗王末日之战，必死无疑，因而粉碎他王朝永存的美梦。以色列的惨败宣告他统治的结束。扫罗做完，终其一生无日不与非利士人征战，最后在惨烈的基利波山战役中战亡。这一切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，正如撒母耳所言，都照应于扫罗对耶和华的不忠。撒母耳曾说：“
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”
扫罗交鬼归来，忐忑不安，自知凶多吉少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无可卸责，只好鼓起勇气，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亲自迎战非利士强敌。两军对垒，不停厮杀，以色列军箭杆不支，败下显露。不少士兵竟弃甲断逃，基利波山前俯视遍野。非利士精兵终于攻入以色列战内，紧追扫罗父子。约拿丹、亚比拿达和麦基舒雅三子先后阵亡。扫罗被敌军弓箭手发现，乱箭齐发，中箭中伤，自知必死，于是下令侍卫报到将他刺死，以免落入未受隔离之人的手，被凌辱致死。侍卫不忍下手，扫罗见情势急迫，没得选择，最后只有自行伏于刀上，壮烈牺牲。侍卫见扫罗殒命，也伏刀自尽。基利波山一役，扫罗大军战死者酣畅欢颜，幸存者四散溃逃。那位曾威风凛凛的以色列首任君王，最终以伏刀自尽的方式，结束了他被神厌弃的悲剧人生，令人唏嘘。那时，世居平原那边即犹大和以西的以色列人，见以色列军全军覆没，扫罗父子战亡，大事不妙，威逼战火，纷纷弃城外逃。非利士军乘胜占领，扩大版图，非利士得胜，士气大振，清理战场。在剥下敌士军服时，发现扫罗及其三子乘势基利波山前，于是剥下他们的军装，割下他们的首级，随着捷报传遍非利士四境，最后将扫罗的军装缠放亚斯塔鲁庙中，将他们的尸身钉在波山城墙上示众，惨不忍睹，残忍至极。此时激烈亚比的以色列人得悉非利士人如此对待扫罗父子，随时也不放过对他们的遗体，但极其羞辱之难时，
以色列人爱同外方分开之余，城中所有勇士长夜赶往伯山，取下钉在墙上的扫罗父子的尸身，运回亚比，全城哀悼。火化后，骸骨葬于亚比垂死柳树下，接着禁食七日，表达哀思。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的一生就此画下句号。精彩故事下期为你继续分享，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，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？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，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？屡屡遭人白眼，处处遭人拒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白眼 遭人拒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